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女孩坏女孩，我们是一档女友聚会的闲聊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共同成长。我是 Ellie。
我是 Lin。
我是西后。
我是 Serena。 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这个认知和视角打开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一直是坚信爱都是流向不缺爱的，钱都是流向不缺钱的。当一个人内核更强大，更有智慧的时候，他才会学会说 where to stop。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好女孩坏女孩，我是坏女孩 Ellie。
我是好女孩 Lin。 Hello
Hello。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这一期呢，其实是我跟Lin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啊，我们两个特别想联手做一期课程。然后这个课其实我们去年在2023年，其实整个下半年我们都有在聊这个事情。
去年想到的哈，
去年想到的，对，因为其实我是很爱搞钱的一个人，然后
你是，
对，然后我是金钱能量很高的一个人，其实我创业快，我想想看哦，对，十年以来，其实我一直在做很多不同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包括我自己做知识付费哈，我的很多的这个私教学员啊，然后很多我的这个粉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2018-2019年的时候就我有开过一档那个商业课的，那个时候是跟一家机构去合作，然后当时也是他们这个机构唯一的一个商业课的老师，我上的可开心了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在跟Lin姐讲，其实我挺愿意讲商业的，我也挺愿意想要就是因为我
分享出来。哎，我可以先问一下，这个2018年的商业课当时讲的是什么内容？我非常好奇，因为我很多次听你说过，但是2018年可能我们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熟，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特别了解说，那里面是讲什么的呢？这个商业课，什么是女性商业课之类的？
2018年，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很进阶，但是我就是一个充满自信能量的人，就觉得
这个你一直是，
对，我一直是。然后2018年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做酒店了，然后当时酒店还算如日中天的时候，然后再加上BQ 当时也在做，所以我其实两条主线都在蓬勃发展中。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去做了这个商业课的这个老师，然后我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跟女性创业有关的，教大家怎么从零到一去踏出那一步。很多来听课的这个小伙伴，要么就是自己做美业的，想要创业的，然后可能在消费品行业的，就是当时大家其实也是处在一个万众创新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社会氛围里面，所以大家，
我记得因为2018-2019年是全民创业，甚至大
万众创新，
对对对，都在创业的那个时代。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想要去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挖掘自己的热情，然后去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当时的那个商业课，我们是想要帮助大家去往前走出那一步，或者说是你可能比如说0-1、1-10，怎么在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资源或者说是能力范围内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所以当时我讲的其实比较多的就是你怎么搭团队啊，怎么建立最小的 MVP， 然后怎么去测试自己的产品，怎么找到自己的第一批的用户，然后有了第一批的用户怎么把它去扩大成更多的这个规模更大的这个粉丝的这个群体。然后内容要怎么做，然后怎么跟用户去沟通，怎么定价，其实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商业的内容。但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讲商业嘛，我也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当时其实讲的还挺开心的。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私教的一些学员，包括我之前的1v1的一些学员，第一波的其实有很多都是之前我2018年时候上过商业课的学生。
这样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听下来，可能第一，你这个内容是给到0-1起步的新手为主，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当时在讲的时候，可能因为你说你正式在这个创业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
傲娇嘞，那个时候，
而且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就觉得自己是成功的，
嗯、
做得很好、
嗯，
我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就之类的、
嗯嗯。
那你觉得如果现在你再去讲这些内容，你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我心态变了。
嗯。
我觉得以前我可能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随便做一下不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哦、
就这样弄一下就好了、
嗯、
就是其实我对商业其实没有很大的敬畏心的，包括我觉得可能对、
嗯、
对大家的一些困惑其实我也没有很多的很难共情。
哎，这点我觉得你是这两年变化最大的。
对，其实我是一个觉察力很强的人，但是我是不共情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这几年包括我自己事业上面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包括这几年学习，我觉得我的收获就是我愿意共情，然后我也能够更能够体恤到大家做事情当中的那个不易。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才是真正的为人师表、
嗯、
就是有老师的那个
样
素养。
对，
有老师那个样子，因为有很好的一个老师在前面，他给我展示了一个真正好的老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嗯，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好。
嗯，
就希望他们好，可能就是我觉得赚钱，你赚到钱是可以改善生活的，是可以让自己从一些比较不明朗的状态拨云见日，然后可以慢慢的清晰的看到前方的路，然后有那种自己可以把自己从一个
泥潭里面拉出来
、嗯、就是有一股向上的力量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金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嗯、
我一直觉得这个社会给你最大的掌声其实就是金钱、
嗯、
这是最大的掌声，所以能够和金钱有一个很好的
很融洽的关系，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金钱的能量，财富的能量，其实是我们女孩子所谓的自我成长也好，觉醒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无法跨越的一个基石，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stepping stone。
是
你站到这个石头上，你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牛逼，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
是，
所以这么多现在有大家那么多人去做自媒体，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可以一手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呀。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们两个去开这个商业课，我是挺想看到大家是踏踏实实真的能赚到钱的，而不是一些很空的东西。
嗯，
就是
那你可以给到大家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踏踏实实能赚到钱。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依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好像看着别人赚钱很容易，自己赚钱就是很难，他到底缺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从我自己做咨询的这个经验、
嗯、
角度来讲、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手里的这个牌大家是看不到的。
哦，
我觉得其实是缺一个视角，就这个视角就是我手里有什么牌，我能打什么牌，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万物皆可卖、
嗯、
就是
对
就是你能兑换成现金，兑换成这个财富的其实资源和东西是很多的。
没错，
只是可能大家有一个视觉的盲区，
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欠，就是不足，就是我认知当中不知道这个东西竟然可以，所以他做不到嘛、
嗯、
对不对、
嗯、
认知上的。
对，要么就是你自己没有看到你自己有这个优势、
嗯、
你有这个资源、
嗯、
要么就是你不够有自信，
对，
拿这个资源和你这个
去换钱，
去做兑换。
对，
就是我亲眼见证的，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她们很优秀，举个例子，她其实大可以去做比如说做咨询，或者说是兑换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但是她可能就不敢定价。
嗯，
这个就很简单，就是、嗯、比如说我一个小时可能她只敢叫99块钱或者199、
哦、
他就觉得哎呀，我就是我如果价格定的太高了，那如果对方觉得他不满意、
嗯、
那是不是不太好。
嗯
啊，就是会有很多金钱的卡点在里面，不是大家手里没有牌。
是、嗯、我觉得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盲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会觉得说哎，我以前有过这个盲区，就是我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会有这个观点，然后所以在这种阶段，我自己处在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会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没有同理心，就是你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我在做什么大家也在做什么，我觉得什么是好的大家也觉得什么是好的，就你非常以自我为那个世界，对对对，核
心
是，比如说当我觉得啊，我做产品就这样做啊，我做品牌就这样做起来了呀，就是当我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你看你无法产出内容，你无法体恤别人想在你身上得到的是什么，然后你自然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可以变现的东西，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扩展后面的任何一步。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这个认知和视角打开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它是有信息差的，
是是是，就像我们刚刚前一期的时候我们录完在聊，艾丽说知识付费不是很简单吗，就是你想讲什么内容你分享出来不就好了吗，做个课就好了吗，但是很多人对于你刚刚说做咨询也好，做课程也好，它是有卡点的。我随便说三个卡点，第一个卡点就是我要做什么课，这个内容该如何准备呢？
嗯，
我到底是准备逐字稿还是准备课件准备 PPT 呢，对吧、
嗯、
我到底要是呈现什么样的形式呢，
嗯，课程怎么交付呢，
对对对，
多长时间呢，怎么定价呢，
问题太多了，我一想、哦、想到我都不要做了、
哦、
对不对、
嗯、
第二个可能是哎，我真的把这个内容准备吭哧吭哧准备好了，可是我怎么卖呢，这个课该卖给谁呢、
嗯、
我到底是拉群卖还是让别人帮我去卖之类的呢，我这个方法销售的方法是什么、
嗯、
第三点，好，我好不容易把课也卖出去，课件也有了，你会觉得很轻松可以讲了吧，不是，大家拉到我的这个上课群之后，我又如何维护他们呢，他们如果在群里提问了之后我该如何应对呢，我需不需要叫一些小伙伴帮衬我呢，等等等等，哒哒哒，就是三个大的障碍卡在很多人的身上、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回到前面那个同理心，我就觉得嗯，自己也在成长，然后我看到我身边比如说我作为艾丽的闺蜜好朋友，我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你这两年对于就是体恤别人这件事情有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这次在年里面我们两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艾丽你看、啊、阿姨不在你是不是觉得阿姨真的为这个家庭做了很多事，然后我还跟她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人家里面是没有阿姨的情况下、
嗯嗯、
作为一个女性她要承担家务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等等等等，她就是很辛苦 的、
嗯、是的，
所以当你以前可能会很轻松的评价别人说你为什么不努力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那个的时候、
嗯、
其实很多人的背后他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个那个
是
很难
的，
有天然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你去对比再去对比你18年的时候去授课，其实它会更多一些厚度，
嗯，
以及对这个自己历练过来这些年的一个感悟，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在课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东西。
嗯嗯嗯，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些卡点哈、
嗯、
就是我也想讲，就是这个我经常讲这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它其实是熟练工，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是因为我可能从7-8年前就开始做比如说私域的运营啊，开始打造自己的 IP 啊，所以很多事情我是熟练工，我就会想当然说哦，这个就是应该1234567吧，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有哪一些节点你要去掌控，那这个是我很熟悉的东西。除了这个熟练工之外，那如果是新手的话，其实它也是有方法可循的，有很多的可量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你拍脑袋拍出来的，就是说哦，我要怎么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产品，我怎么定价，我怎么在这个市场里面杀出重围，我该怎么去找到我的用户，我该怎么去拓展我的用户，其实这些东西它是有方法可循的，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个所谓的这个商业课，除了很多经验的一些分享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普世的，就这个普世是无论我们做什么它都是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在里面、
嗯、
就它是有一个游戏规则在里面的、
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和赛道，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你来听这个商业课的时候，你分享出来的这些
逻辑，
对，
或者说
是
方法论，
底层逻辑或者方法论都是可以被应用起来的。
啊、对，因为你比如说我做酒店，其实你酒店细分下来有很多东西，对吧？房间是一个部分，酒水吧、餐厅，我记得我们还做艺术空间，然后那 BQ 可能是属于电商类的，对吧？然后现在是知识付费，属于私域板块的。我也不知道，还有直播，反正我觉得我乱七八糟事情做了好多好多，但是虽然它细枝末节的东西，它的那个触角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它是同根同源的，有很多的逻辑和框架，它是有共识性在里面的。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技能的平移嘛。
嗯，我觉得是的，
对不对？
嗯，我觉得是的。其实深挖到后面，就是商业很多大佬也会说，其实商业就是你参透人性啊，就是、
嗯、对对对，
那不是有很多人
对, 对
他们也会这样讲嘛，就是你能够悟到人性，其实你商业应该是做的不差的、
嗯、
对吧。
其实我也有一个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平常在做一些咨询的事情，
嗯，
那你其实会看见很多的人身上，因为包括大部分的中国女性的身上都是会有对金钱的一些卡点，对不对？
嗯，
我们刚刚在谈论商业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女生觉得，哎，我只是个上班族，我只是上班下班这样正常的生活，好像商业离我很远。我讲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就是前阵子我买了别人的东西，然后这个女生要问我转账，那么当时她就说，哎呀，令不好意思，我很不好意思，不要来问你收钱了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没，就是收钱，就是你我买了你东西，
我知道，
对对对对，你知道对对，我就不点名了。但是我就说你大大方方的来问我收钱呀，这个就是跟金钱关系很融洽呀。然后他就说，对对对对对，是应该这样哦。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 Ellie 就是我们的老师，就是在这个方面，你跟金钱的这个融洽度，也是我在身边那么多女生当中看到是非常非常自洽，而且非常舒适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你刚刚提到那个万物，大家听到那个万物皆可卖，也是我有一次跟 Ellie 说的。我说你别的什么课都不用开，你只要开一个万物皆可卖，我说这样的一门课就足以让大家就是真的是为你疯狂。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你就是那种
给我个马桶我也能把马桶卖出来是不是，
就是搞事情第一名然后呢这个搞事情的过程还挺简单的，就是我站在你身边那么近的距离去看，我会觉得哎，有的时候 Ellie 搞事情真的是好像一拍脑袋这个事情就搞起来了。然后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哎，你是一直在练手的，你是从那么多年开始做私域做社群做这些东西，一路做下，我会觉得说，哦，原来你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或者头脑当中的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逻辑。所以我经常会觉得你是一个轻松干大事，在用最少的力气拿最大的结果的一个人。
嗯
嗯，就是对金钱的关系，我特别想问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哎，我跟金钱的关系还不错，哎，而且我好像在金钱上面没有任何卡点。
我有时候刷小红书，我会刷到一些什么金钱的正面语言什么的，什么、
哦、
什么金钱如空气，就是才从四面八方来、
哦。
我好像内在就是我会有这个信念，我就是觉得钱就是
跟任何一种能量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首先我觉得我内在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肯定是不缺钱的。然后这个不缺钱不是说我有足够多的钱、
嗯、
而是我觉得钱它是源源不断的，就它像泉水一样、
嗯、
就是它在冒，就是有一个泉眼，它就不断不断的在冒那个水、
嗯、
所以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干涸，就是我这个河流永远不会干涸，因为有一个泉眼。然后这个信念我觉得就是爱和金钱它是同频的一种能量，它是一种高的能量。然后能量这个东西它就是流动的，讲到能量可能就是会觉得有点玄学、
嗯、
但是我一直是坚信爱都是流向不缺爱的，钱都是流向不缺钱的。
是
你内在越丰盛，你越觉得你有就是很富足的这种感觉，其实你这个钱来的越轻松。
嗯
啊，就是我经常也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小项目啊，或者说是我筹备一些大的项目，我都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是利己又利他的一件事情。
嗯，
我不会觉得说我卖一个东西给别人仅仅是我一己私欲，我觉得我售卖的东西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做佩奇百货的时候，我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团队亲自测试过的、
嗯、
真的是好用的。那衣服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有我自己的这个审美在，然后能够让女生穿上 BQ 的衣服是能够感受到自己有内在力量的，是那种很飒的那种女孩子，很自信的女孩子。然后包括知识付费呢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我的时间就是 就是巨值钱、
嗯、
就是我觉得你来找我做咨询我真的是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所以你应该来找我、
嗯、
你应该付我这个钱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就是
觉得，所以他的底层其实就是对自己无比的自信，对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哪儿哪儿都好，你是这样觉得是不是？
嗯，我更看重可能就是我觉得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要更清晰，就是你拿钱来干嘛？
嗯，
就金钱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是工具价值，而金钱背后你想要得到的这个是一个终极价值。比如说有些人他就陷到那个钱眼里面去，就是不断的去追求更多的金钱，然后可能就陷在这个东西里面，他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被这个工具所奴役了。
是不是、嗯、不是他在用钱，钱在控制他、嗯、
他被钱控制了、嗯、最初嗯，他想要赚很多钱，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只是想要改善生活，他想要自己的家人得到更安宁的生活、
嗯、
他可能是想要消除恐惧感，那么消除恐惧感再深挖一层是他想要有安全感。很多女孩子就是像我们，我觉得很大的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财富得到金钱，是因为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有一个自证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嗯、
你看我是优秀的，你看我多好，
嗯、
啊、他有一个自证的一个情节在里面，那你再深挖一层，其实他就是有自我实现的一个价值在里面，我想要实现就是做一个自我开发，我想要让自己去实现我自己的 full potential、啊、或者我想要、无时无刻的感受到成就感啊，就是那种哎我很棒的那种感觉、
嗯、
金钱它背后其实有更多的更深一层的终极价值。
是
有一些人他可能对金钱他没有那个欲望，嗯，但是他也赚钱。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姐姐，我在饭局上遇到她的、
嗯、
我对她真的肃然起敬、嗯、我觉得她是很真诚的，我当时看着她眼睛，她说她赚钱她这么拼是因为她想要让她团队所有人都能够在杭州买房，因为她已经买到房了、
嗯、
她觉得她的团队每一个人都很优秀，她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买房，
嗯，
然后她就是为了这个目标直播，她可以8个小时10个小时，
嗯，
她就是为了她的团队，她觉得我自己已经差不多了，我可以了，
嗯，
我不是要追求我这个个体的财富有更大，
是 是
我想要的是，我觉得他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他对他的团队是有那个使命感。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团队跟对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
嗯、
你希望家人过得好吗？你也希望你团队过得好吗？
对，但我敬佩他的是什么？
嗯、
就是一个是他很清晰的知道他赚这个钱背后他到底要干嘛，他拿钱干什么？
是。
第二个是他对自己个体的欲望他是有一定的克制的，他不是说我要买更多房。我要穿更高定的衣服，我要出去吃米其林，然后我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奢华。他是觉得说我钱可以了，我差不多了，反正我这辈子用不掉那么多。我赚钱，我就是想要我团队每一个我的团队的这个成员，他都可以在杭州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可以安居乐业、
嗯、
当时他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有一个震撼的，
是是，
就是
已经超出小我的这个范围了，
是、
嗯、
他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金钱能量，而且我坚信他可以达到他的目标，
因为他是在用利他的这个使命感驱使自己，是不是、
嗯、
不是为了自己。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信念，你利他也好、
嗯、
利己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体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信念或者你有多强的信念感、
嗯、
它是可以左右你金钱能量的，
是
啊，有一些人他你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也赚到钱了，
对，
他有
这是为什么，
很强的信念，
就是我要赚到钱吗？
当然了、
哦、
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念、
嗯、
有一些人他就是我们说就是你人能够成事，其实就是看你有多大的愿力，你内在的这个信念有多坚定。什么叫信念有多坚定？就是当所有人都质疑你，当所有外部环境的所有的这些变量都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可行的时候，你仍然选择倾听自己内心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你的信念。
嗯，
信念感有多强，就是决定了你有多快能成事，或者你能不能成事。就像你刚刚讲，不是什么轻松的干大事，就是我的信念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处在一个松弛的状态下面，然后把我该赚的那份钱踏踏实实的给赚了，这个就是我的信念。然后我的信念就是 money needs me，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好的管道，我觉得我正心正念的有更多的钱流向我，那流向我了之后，我会把它流向更多更需要的人。 我有这么多我在默默的在付出或者说是一路在陪伴的一些慈善的，那我觉得我这个管道金钱更大了，是有利于他们的。所以我就是我觉得老天爷应该给我更多的钱，双 Q 比心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就是关系。那反过来你看说那么多的中国女生是有对金钱的这个卡点和觉得不配得卡，
我觉得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很多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已经好很多，我现在看到的都是
搞钱女孩，
搞钱女孩，然后大家现在你看现在财神庙都是挤都挤不进去的，
是是是，
然后求姻缘求子的地方都是
买克罗雀是吗？
对啊，我觉得
非常好，
哎，我觉得真的超棒的。然后我那天看到那个花儿与少年里面那个辛芷蕾，他们不是说哎你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踩啊，你踩了的话就嫁不出去，他说哎那好赶紧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搞钱的意识越来越强，真的是一件让人看了就是非常
欢欣鼓舞的事情，
真的就是很爽。然后我自己比如说我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就是两性关系或者感情的问题，我看到我旁边的粉丝都是在捏汗，他们都觉得天哪，艾莉是不是要炸了，艾莉是不是要骂人了对，
哎，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我觉得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艺人公司那本书嘛，我觉得
我也买了，但是我没有，
等你看完哈，交流。就是刚刚你提到一个点，就是说那个饭局上的姐姐，她是就是说哎我够了，我赚进去够了。艺人公司里提到过这个概念，就叫做大家都会给自己，比如说2024年龙年了，我们要定一个事业目标，对不对？我今年要赚到多少多少钱，我今年要涨粉多少多少个之类的。他就说你有没有给曾经设想过给自己定一个最低的这个限额，这个最低的限额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年涨到这个数就可以了，我今年赚到这个钱就可以了，就很少有人会定这个东西。
我们公司会
你们公司会，我们今年就是赚到这个钱就可以了，不要再多了，
因为你如果要更多的话你会付出加倍的，
对，超过你预期的一些
然后我们公司都是属于那种
懒人
对
是，所以就是这个当时我觉得听下来还蛮有印象的。所以
克制啊，我觉得克制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
是一种美德而且
是一种能
力，
okay，不是所有人都懂
得
克制，就是我觉得做减法是更高级的一种
确实
能力，就是因为克制是需要你去驾驭一个东西的，你要临在它之上你才可以更克制，可以做减法，
而且需要很清醒的一个头脑吧，
因为你做加法是被欲望所驱使，它
是
惯性使然，
是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内核更强大更有智慧的时候，他才会学会说 where to stop，就是我到哪里为止我就可以了，我就够了，很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力，所以我今年我说我的人设叫快乐小狗嘛，我觉得使自己快乐，或者说是我不是后面那句话叫忘人忘己嘛，就是又让自己开心又让周围的人开心，这就是一种能力。对，就是
我觉得今天聊的还蛮开心的，我觉得
但还是要回到商业的课啦，
还是要
回到商业课，然后我再
okay。
再讲一下，就是我是想跟令姐一起就是携手开，因为我是属于就是个性太偏激太强，
很尖锐的那种，是不是？
对，比较尖锐的那种。然后我觉得令姐就是是我们心中我觉得比较圆滑，然后比较体恤大家，而且做事情非常踏实，就是在执行层面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执行力女王。就想跟你一起去开这个商业课，我也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从你身上学到的一种管理的能力，就是如果你说我是万物皆可售，就是可卖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销售力嘛，那我觉得你身上其实是一种很强的一种管理能力，这个管理能力是我这么多年在你身边我也有学到的，管理时间的能力，然后项目管理的能力，人生管理的能力，情绪管理的能力，我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是从一个
万物皆可管理，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点像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的一个角色，去很有规划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人生，然后我觉得这种规划前置的这个能力真的是可以很 实实在在的帮到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的，因为这个是我在你身上学到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它好实际哦，好实在哦。
对，真的是非常实在、practical 就是。
对，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嘛。
是是是，以前不是有好多人在就是采访啊，或者是说在想要了解多一些我的这个创业故事啊什么背后的时候。说令姐的这个觉得自己对自己评价是什么之类的、我其实经常讲，就是我就觉得自己是笨鸟先飞、我经常会拿笨鸟先飞这个事情来讲自己，因为我会觉得哎，我也不是说家里面财力出众，也不是说自己的这个外在的这个条件有多么的优异，但是最后好像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持我、往前走、那其实想到最后，我就会觉得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也是某种程度的一种信念或者是力量，就是我会觉得当我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有这个目标感，那同时我还具备一个拆解它的能力。那这个拆解它的能力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也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的任何层面上去使用它的。比如说大家看我发朋友圈每天3到5条，我坚持发，那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它可能积累了一年之后，也让很多对我比较陌生的人开始成为非常喜欢我的一些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客户、然后呢也有很多人是看着我的这个记录，生活记录，然后私下会来问我说，今天我还收到大家的这个提问，就说哎，令姐，这个看你好像春节期间在做知识星球啊、在看书啊，然后好像一开年之后哎，又接了一些合作案啊之类，好像这个工作和生活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那个前面
做到
对春节还带家人去旅行好像一样都没有落下，但又没有觉得你很忙乱，这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一种会
管理能力，
对对，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我可能因为要带家人去旅行，我可能提前一个月就会把那个10天的时间提前留出来，那我得提前把这些工作内容消化掉或者安排给团队去做，那么这个是一个潜质的能力。那包括哎，我为什么能够在春节开始读书，那是因为可能我已经做好了这个计划，想要邀请很多在春节假期里能够愿意去精进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大家也加入了进来。那为什么能够在开年之后就接到一些商业合作的案例，那是因为可能我在年前就已经布局好了这件事情，在年后我们就把它启动和推动起来了。那包括这个很多的素材呀、物料啊，这些要做的时候，你看任何一个大目标你把它拆解成小的东西的时候，你不是无事可做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麻烦，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不做吗？他们不屑，不屑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哦，如果你跟我说我能够一年看下多少多少本书，就是因为我每天要早起看一本，看多少页，或者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多少页，这个方法在很多人听起来这没什么好讲的，这很不聪明啊。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人，但是你却没有把这件事情踏踏实实的做下去，到了一年结束之后，望着别人那个山头啊，他做了好多事哦，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很像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故事，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就是反而是那个不聪明的人。所以我经常会觉得说笨鸟先飞这个东西很适用于大家，如果觉得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讲的，但是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女生说，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你刚刚说的那些底牌，每个人底牌还都不一样。你可能是同花顺，我可能是什么什么，就是黑桃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的牌色还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副牌整理好，你虽然不怎么是一个桥牌高手，但是你能够把它整理好理顺了，有的时候看到路边一路走过有什么机会再补一张牌，直到最后你去打那把的时候，你可能也打出了一把王炸都不一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也可以去在日常当中应用到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去坚持做，就是回到那个执行力或者管理上面还蛮难坚持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令姐可能是一个就是互补型的选手，
是互补的，
就是她擅长的东西我觉得
艾莉说
是我的盲区。
艾莉说她做不了半点计划，
对对对，
我非常震惊。
对，我是那种你跟我讲下个月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对
对但是我是非常有能力能够做好眼前，或者说是就我眼睛看得到那个项目，我是能够踏踏实实把它做到最好的一个 那可能这个项目后面我就不知道了。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跟令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互补，我们两个就有点像两块拼图
哦，真的，
我觉得拼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商业课。那可能有一些外面的商业课，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去上过啊。我觉得我随便乱讲的，就是大家其他的商业老师也做得很好，也很有用啊。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只是说，我跟令姐拼在一起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圆
、
然后会让想要了解商业或者说是想要把商业做得更好的女生能够通过一些我觉得更轻巧的方式
也更实实在在的方式，
对，然后我觉得在做好商业的同时成为更好的人，然后去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钱和财富的背后其实那个终极的价值就是还是我们对自己更好自己的一个向往和更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商业课有可能如果我们做出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让大家受益更长时间。好的，这今天这一期就是一个 brainstorm 的一个过程，
对，
让大家听一听，就是未来有可能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发布这个产品的时候，
哎，大家就是看着这个东西养成的，
对
不对？对，
就给大家一个养成系的感觉。
是是是。
好，那就希望大家这一期听得开心咯，然后希望大家也都就是收获更美好的这个金钱能量。
是，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I just wanna do it again.